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以及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两会前的政治氛围。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2月24日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说，要铸就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李希的讲话正值两会召开前夕，而今年的两会面临经济困境、机构改革和人事大换班，李希的讲话是否恰恰揭示出习近平此刻的不放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李希的这个讲话啊，是对纪检监察队伍说的，所以我们先从狭义的角度啊来理解李希所谓的让习近平放心。我们知道这个纪检监察系统一直是习近平手中的一把剑，那他现在是对于这把剑有什么不放心吗？张伦教授，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谢谢邀请。这两天呢，因为李希这个讲话呢，外界对这个事情呢高度关注起来啊。其实呢，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呢啊，这个1月9号啊，中共二十大的之后，这个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啊开会的时候，习近平就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讲话啊，里边就提到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啊、重点治乱等等。今天呢，其实这不外乎这个因这个消息呢，人们再次对这个事情，这个啊发生这个产生了关注而已啊。这个纪检系统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这么一个系统，啊，从来就是服务中共权力这个需要的啊。那么这个在中共历史上呢，就曾经早年就有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体制，但是后来呢，这个体制呢就取消了，特别是文革的时候啊。那文革之后呢，大概如果我们记得不错，大概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重新恢复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体制。那么当时呢，其实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这个进步的那么一点意义啊，有一点分权、党内分权监督的那么一个味道，而且呢，这个党内呢，这个由于有一些重要的人士这个在组长，所以呢也是有这个很这个有力量来权衡，来这个对垒这个邓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权力。那么这个东西呢，后来这些年呢，逐渐就慢慢淡化，越来越发展为成为一个纯粹的监督控制的这样一个体制。那专制者都知道，你这个检呢是用来治别人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有它的效率，同时呢，它也可能是双刃，会伤及自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时时的要敲打一下，检视一下，看看这自己的这把检呢有没有用，是否忠诚，管不管用。我想这都是一般专制者常用的一些方式。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习近平也不例外啊。所以有最近这样一些讲话，就不让人意外。
是，刚才张伦教授说纪检监察系统对于习近平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滕彪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以习近平现在的这种治党和治国的方式来看，纪检监察系统的中心为什么对他而言尤其重要？
其实中共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搞反腐，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腐的动作超过他的所有的前任，那么反腐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一定的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呢，反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能够防止腐败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反腐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异己，把那些不够忠诚的人从岗位上清除出去，从而可以安插忠于他自己的人。那在中国官场上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以反腐可以同时达到这几个目的，一举多得。那么在习近平个人权力独揽的情况下，他对纪检监察的这种忠诚度就非常非常的依赖。但是 对，就是他的这种担心，对所有官员、对所有机构的担心也是无法消除的。
是，说到这个问题，我想继续来请教张伦教授。很多人都说李希的这个话，其实并不仅仅是对纪检监察系统而言的，也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节点上，在替习近平来震慑整个中共官场。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二十大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讨论过，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上完成了这种权力的绝对集中。很多人觉得他完成了权力的绝对的集中，也边缘化了党内的一些反对派，而且在关键的位置上都已经安排上了自己的人。那么如今他为什么还对各级的官员有这样的不放心呢？您怎么看？
我想呢，就这个理解这个问题啊，应该有两个视角哈。一个呢，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哈，我这个前一段呢，在给法广做一个采访啊，提到习近平的大反动与中国这个文明崛起里边，曾经也关于这个问题呢讲过几句话，因为当时记者朋友也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因为长达10年的执政啊，严酷的反腐，这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清理政治对手之后，习近平还有这样的不安全感，确实有时候让人呢也感到意外啊。但是我呢，不意外啊。我回答是说，这个政治啊，如同社会啊，如生命啊，永远是在变化，缺少这种调整机制的这个政体啊，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独裁者呢，永远是担心啊，所以呢，永远要清洗。反腐这永远在路上，道理就讲的这个啊，所以永远清洗对手，甚至最可靠的人，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对手，啊，他也就因此呢，永远没有安全感。他现在呢，控制的全党啊，但控制永远是相对的啊，他需要不断的提防，不断的发出震慑，让周围服服帖帖啊。那么这是一个一般的啊，就专断的权力的一般的规律啊，逃不掉的规律啊。那么其次呢，我想有其二呢，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呢，肯定是触及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各方利益啊，引发了一些不满。这种不满呢，过去呢，基本上过去这些年呢，基本是在精英场啊。那么现在我的观察是，这些年呢，这些不满呢，越来越下沉，沉到扩散到社会层面，尤其最近啊，这个3年的这个所谓抗议啊，造成的这种恶果。所以，这个官员的因自身利益受到处罚啊，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可能和大众社会的不满合流，增加这种精英，尤其是体制内部精英这种不满的合法性。说我过去呢，那因为是我可能弄不到钱了，我不满。现在呢，他可以以社会的名义啊，以大众的名义来表达这种不满。这个呢，对习近平的权力的危害呢，危险性呢，这个威胁呢，可能要更大。这种逻辑在王朝的逻辑里边啊，是屡见不鲜的啊。所以靠新的威胁来强化内部的整合，维系体制的运作，那就是必然啊。这里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这几年在整肃对手的时候啊，往往是用所谓搞小帮派呀、团伙呀之类的名义来打击对手。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知道，习家军啊，习近平呢，确实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小团体啊。那么他现在把权呐、钱呐、军队啊、宣传的人事都一把子抓了啊，不给他那活路。那么胡锦涛被架出去，二十大被架出去呢，不管咱们具体原因是什么了啊，但是就是个象征。那么这个小团体治国呢，就难免不引发嫉妒、怨恨，生出这种不平之感。这其实对习近平也是个威胁啊，所以习近平需要不断的敲打官员们，让他们服服帖帖，不要生杂心。我想可能这也是有这种考虑在里边。
是，刚才张伦教授说，这个习近平对党的控制是相对的。那么，滕彪教授，您觉得现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到底还面临什么样政治不安全的隐患吗？我们有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啊，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他叫 True Zora，他说：“所谓清理门户，证明习深知自己不得人心，就怕失去权力，要像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清洗反对派和不忠诚派，着重清洗对自己权力有威胁。” 胁的反对派，要以恐怖的手段达成党内清一色的对其个人的恐惧，达成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不过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分析认为啊，现在在说什么中共内部的这个权斗或者派系斗争，这个分析框架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还觉得中共内部有什么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反习派，其实已经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了。所以我想请问那个滕彪教授啊，您比较认同哪种说法呢？
对，首先共产党他从来不可能解决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它的合法性问题。那它没有合法性，它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担心。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那种所谓的绩效合法性也面临了问题，而且他个人大权独揽，又有很多回到毛泽东文革式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吧，可以说大大增加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那越集权它越不安全。那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那对于这个派系，的确是，就习近平他几乎在党内在国内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对手，那么很难有任何成型的派系对他造成威胁。但是我个人一直都不愿意用派系斗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共的官场。那他当然有一些分析也许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分析框架，它第一，国内的这种黑箱政治很难有什么这个精确的信息。第二呢，这种分析方法把焦点集中在这些人事的安排，这些高层，而往往忽略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这些更根本、更基础的作用。那还有呢，就是这种分析方法也经常是忽略了真正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比如说民间的反抗，比如说公民社会的组织。所以那现在这种背景下，用政治派系，用习派、江派什么各种派、各种帮来分析，我觉得已经有点过时了，就它的解释力越来越不足了。我觉得真正应该把眼光放在这个经济结构、社会、民众，包括这个白纸运动之后的这种民心的变化和民间行动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是，我们或许应该将焦点集中在更本质的问题，但是这个政治跟本质之间其实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哈。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张伦教授的是，您刚才说政治始终是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有这个党内的有一些的不满的情绪，其实也或许也会在某一些这个事件的催化之下啊，变成集结成一种新的这个反习的力量。那这里面有一个最近讨论的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机构改革。现在根据外界透露出来的这些消息啊，有可能会将更多的这个权力从政府来收归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强党弱政的时代。那么这种机构改革，当然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也会触动到很多的这个中共内部人士的这个利益。那这是不是有可能会点燃中共内部更多的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呢？张伦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这种不满呢，一直都是存在的啊。刚才滕彪先生，我们这是老朋友了啊，这个说派系现在不是什么重要的这种分析框架，我是同意的啊。但是其实派系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存在的，是长期都是存在的。过去呢，他这种在中共的政治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呢，要远远大于今天，这也是事实啊。要缺乏这样一个向度的分析呢，恐怕对过去的中共的一些历史呢，恐怕就很难这个至少在部分啊理解清楚啊。但是今天呢，确实像刚才啊滕彪先生说，开始有些过时，这个是我同意的啊。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是这个习统领的整个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呢，现在如果人们还过多的啊，用什么这种派系那种派系啊，这个来解释，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是面临习啊及其派别啊，就掌控整体的布这个格局的这样一个时期啊，矛盾肯定会有，也会继续积累，但是我不认为啊，这个现在呢， 因为什么不满会点燃什么导致重大变化的那种啊，这种不满之火了啊。至于这个您讲的这种啊，这个就是这种啊，机构改革这种啊，这种党这种强化的这个趋势呢，过去就存在啊，这些年习上来的10年，基本上这个主要的这种一个面向，这个趋势基本就是如此。我们刚才讲到，纪检系统这个从一过去是分的，至少表面上还挂着2个牌子。那么从18年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也公开讲了啊，一个门面也不装了，那基本上就是所以一套班子啊，这个同属办公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班子，那基本上就是一党领政啊，这个已经跟这个过去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一些趋向，特别是80年代，所以党政分开等等这些趋势已经完全是背道而驰啊，所以这个现代性的现代生活的一个本质啊。是个，如果我们啊这个愿意引用的话，这个德国有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他讲这个现代性的本身是一个社会分化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个体制呢，它有民主有法治，它是有它的逻辑的，它有个客观的一些要求。那么反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逻辑，它是需要统领，它要把所有的东西重新给强固起来。那么曾经在这30、40年呢，有过一些，当然也不见得是中共主观的愿望，是社会的这种发展、民众这种抗争、要求等等，造成了社会的啊现在生活的本身的发展，就造成了社会的一些分化。那么中共呢，这个曾经有过一些思路啊，比如说用啊，所以这个建设啊，法治国家等等，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啊，这个一些取向吧。但是呢，到习这个任上是全面的这个啊，就我的话说就大反动啊，全面的这个向过去的体制回归，就集中以党领啊，东西南北中啊，以党为中心啊，这样一个趋势。我想这个是大概现在基本上这样一个趋势了。嗯，反习的动作会有，但是不会是现在啊。这个我想许多人恐怕这方面投射了过多的这种想象，在20大之前，本人就不太愿意去看这样看的问题。那今天更不会了。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说，现在这个就算党内对习近平有什么不满情绪，他也并不能够真正的撼动习近平现在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控制。所以，习近平的这种不安或许并不来源于他担心自己对党的控制，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个层面是他担心这个总觉得这个党对社会的控制还不够多？滕彪教授，我们刚才说到，习近平其实他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机构改革了，现在又要改，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习近平有一种心病，总觉得这个党的控制力量还不够。
对，的确是他想要通过各种，比如说人事安排、军队改革、机构改革等等，加强党对全国、全社会的控制。那也就意味着加强他个人对全党的控制和全国的控制。我们看2018年的那次改革，比如说这个原来有一个国家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总局，那么他把这个新闻出版的这个职能直接划给了中宣部，那么就是原来就是党来通过政府、通过国务院的各部委来控制，那现在就是直接就是新闻出版就不由国务院来管了，直接由中宣部来管。那么，这一次的改革恐怕也是这样一个大的方向。那中共，包括就是高层，包括尤其习近平，他一直就是担心党的控制不够。那么他担心的有3个变：一个是民变，一个是政变，一个是和平演变。那么海外的这当然就是他担心的是和平演变，所以他的各种安排、各种所谓的改革，都是为了加强他集中的个人权力、个人独裁。像是大踏步，我们管它叫总加速师，它是大踏步的倒退，走向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控制。那这种变化对中共、对全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观察。它已经和过去胡锦涛时代之前的那个中共和中国不一样了。
是，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对于民变的某种恐惧哈，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当局在两会前夕，在全国各地是加强了安全戒备，也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北京的一批这个敏感人士被带往外地强迫旅游，还有消息指出是一些抗议人士和公民记者遭到了逮捕，所以张亮教授，您觉得和中共党内相比，习近平的这种不安全感是否更多的来自党外？当然，这个对其实中共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但是在习近平时代，是不是有它独特的这个特点？
我想是这样啊，这个我先说一句比较虚一点的理论性的话题啊，接着刚才滕彪的这种评论啊，其实这一个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习近平是一种新集权主义的一种取向，这个集权政治的是一种病态政治，就是他。只要是上了这个诡局，像一个我们神话里传说那种魔鬼一样，他是总是要不断的吸纳各方面的这种血液，控制所有这个他不能控制的地方，他没有控制的地方，这是一种病态的一种状况，一种权力运作状况。那么包括是这样，这个在这种体系当中主政的人，其实也常常是一种病态，所以他永远会担心。这个他控制不到的地方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在威胁着他，有什么样的阴谋在准备着，这是这种体制一种非常悲剧性的逻辑啊。您刚才讲到说他担心这个社会的这种控制，其实我是觉得他两者都有，他既担心体制内也担心体制外啊，特别是担心呢体制内外的这种河流啊，这种不满的河流。这个白纸运动呢，肯定是让他担心的一个理由啊。但是我觉得啊，可能啊，他就现在他们体制还是有一些资源啊，这个足够的一些资源和体制的能量来控制局面的。我想他可能最担心的，恐怕还是经济下滑造成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压力和失业等问题啊。现在呢，这种局面呢，究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局面的开端开始，还是呢今后呢这个随着经济的调整呢会有所缓和等等，这个我们恐怕要再观察啊。但我肯定，我想这个肯定是习最担心的事情啊。这个这次呢传来的消息就是说，机构调整的最大的一个那部分呢，就是属于成立的内务委员会的事情。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征兆了啊。中共公开说要准备经历惊涛骇浪啊，我想呢，这可能既是要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国际的环境的恶化，恐怕也是有内部指向，就是准备是不是应对内部啊所来自各方面的这种压力。我想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
刚才张伦教授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是说这种民意的压力是仅仅是一个开始呢，还是接下来会有缓和？我想请问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从白纸运动到白发运动，您觉得中国是否进入了一个公民反抗的高发期？这个是不是会增加习近平更多的不安全感呢？
刚才张伦教授提到中国经济下滑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那的确是讲在一个正常的开放的体制下，那经济问题它只是经济问题，遇到困难它不会影响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一般来说。但是在中国，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绩效合法性，中国在80年代之后，尤其89年之后，它的合法性主要是靠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当然也要靠枪杆子了。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观察者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不可能像过去发展的那么快。这样的话，它过去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所掩盖的或者推迟的那些问题，无论是就业、养老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逐渐的这个暴露出来。那过去那中共靠暴力，他我们知道经常人们说一句话，说共产党他不是解决人们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他把那些问题都压下去了，像新疆集中营这样，就是把人都关起来了，那么那他这些问题他一定会集中爆发出来。 那还有一点呢，影响民众的抗争就是不利的。我们知道，中共用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人脸识别、人工智能、这些摄像头啊等等大数据来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监控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个对于民众的抗争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组织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恰恰是白纸革命，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残酷的暴力统治之下，在这样严密的高科技监控之下，仍然有大规模的几十个城市的这种，而且有政治诉求的抗争，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所有的那些共产党的担心，习近平的担心，都和这个有关。他当然最担心白纸革命这样的运动蔓延，最后推翻他的一党制。
是我们说到民意对于习近平的压力，我也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网友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做鱼次郎的网友啊，他的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世界上任何口号都是喊给最大多数的中下阶层的人听的，各国领导人都会用最精美简洁的语言来感染最多数的人，这也是所有政客的基本功。而清理门户这种黑社会的口号所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中共的水平低下，也反映出来这个墙内的中国人的水平似乎更低，因为只有这种流氓黑帮的语言，中国人才听得懂，也才会感动了。我想请教张伦教授的是，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中共政体的现代性的问题啊，你觉得这个在民意上，中国的这种民智是不是也距离现代性有问题呢？您怎么看？
这位网友啊，这个评论很好，说得很精彩啊，我想。国内有一位政治学者刘瑜呢，曾经提倡过所谓提高这个观念的水位问题啊，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呢啊，这种启蒙提高观念的水位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呢，这些事情呢，从来都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体制呢会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更好的接受一些意识，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国内现在这样一些五毛、一些愤青、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这种看法，是跟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封闭的这种信息环境相关的，对吧？你成天只看这个新闻联播，你当然不知道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你成天只讲这个选择性的说，那是因为北约东扩造成俄国侵略乌克兰。我想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民众的这个是很难有所提了。这个方面呢，我想一方面需要每个公民、每个民众自己呢，要不断的意识到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局限性，要做一些努力。但另一方面，恐怕还要有赖于这种整体环境、制度环境的这种改善啊。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啊。那说到底，这些事情呢，我想，跟这个体制的专断的权力的性质是相关的啊。这个权力呢，刚才这个彭彪先生讲，权力不再造呢，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好的啊。这个怪兽啊，它是个怪兽啊，越抓它越不放心。越不放心越要抓，越要欺骗民众，那民众呢在这一定时候也会受到蒙骗，但是一旦呢就像文革一样，是什么地方突然间这个也发现这个就像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之后，它会发生崩塌性的效应啊，这个我想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中国遗憾的是今天呢面临这样一个新的局面。刚才这个网友提说的很好，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政权呢，确实是有黑帮性的这种啊很强的这种血。你看他的许多语言，不准妄议啊，这个清理门户啊等等这种做派啊，越发具有这种所谓这个黑帮帮会式的这种特征。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证明了中国这种政治的这种啊，这个离现代还很远。那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挑战啊，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需要全体国人共同努力的。
是，刚才张澜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说习近平在这种压力之下，他抓权的这种行为上的变形，其实让中国很难走出像封建王朝更替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周期论。那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种不安全感会带给中国这个国家什么？
对，中共他一直都是和宪政民主相敌对的，他一定要拒绝这种三权分立，这种多党制。那我们看到在最近，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他担心颜色革命，他要保住自己的红色江山，然后呢他就要加强管控，要倒行逆施，这样的话就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样的话民众的反抗或者是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他又越要更加强镇压，然后更倒行逆施。那么这种恶性循环也让中共就是越来越走向一个魔鬼式的治理，走出这个历史循环就显得越来越难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更加大了中共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那种突然的变化，无论是民变还是政变等等，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加大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伦博士和滕彪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